来造就人民，也造就其他世界各国家有需要的人。奉耶稣名祷告，阿们。这时候恭读圣言，我来读，大家来静听。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十节，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按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定，满有感谢的心。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是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欢迎牧师来为我们证道。
好，很感恩，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我们在第二堂第三堂的崇拜里面，我们会为好多的弟兄姐妹来举行洗礼。今天也是我们的年轻人的青年主日，所以我定今年的青年主日的主题为扎根建造。我在想，我们大家都熟悉啊，这一张照片，这是什么照片呢？台北101啊，台北101有多高呢？大概有1700尺这么高。可是我觉得我想不单单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很宏伟的建筑物，可是更震撼人心的是看不到的，就是它的地基。你懂这个建筑的地基有多深吗？260多尺。假如你去 Hawkers， 你去这些 mall， 你有到 B1 B2 B3 的，大概260多尺，大概是 B25， 你能想象吗？我们下到 B6 已经觉得很不自在了，已经要在地狱，你的感觉很深很深，在地底下260多尺。而且不单单触碰到它的最底层的这个岩石层，我们知道那个整个地球下面一个很坚硬的岩石层，在岩石层下面还继续的挖整百尺，所以非常非常的坚固的一个地基，以至于他们可以建造这个台北101。我在想，这是跟上帝耶稣在世上跟我们说的一个比喻很相似，就是一个聪明人怎么建屋子呢？一个聪明人建屋子是把屋子建在磐石上，另外一个愚昧人呢，就把屋子建在沙土上。所以当我们要讲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建造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如何的来立定我们这样的一个根基，我们的根要扎在哪里呢？我想我们也看到这个好多的地方，特别是现在这个中国好多的地方也有水灾，一些地方就非常的热，可是中国这时候很多地方有水灾，贵州啊这些地方，你发觉那些当这些暴风雨来的时候，有一些屋子就会坍塌了。为什么呢？因为地基不稳，可能那个整个的结构也不是非常的结实。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当我们很平顺的日子里面，我们不觉得有信仰跟没有信仰没什么差别嘛，你也是去买菜，我也是买菜，你也工作我也工作，你带小孩我也带小孩，我们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可是当试炼来临的时候，当生命的这些洪水冲击我们的时候，谁可以站立得稳？谁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就垮下去了？其实很重要，我们生命的根基在哪里，就断定了到底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否可以存留到永恒。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就主要是第六到第八节，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应当如何的来扎根。根基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面有两处通常来讲我们的生命。第一，就比喻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棵树，一棵树要栽在什么溪水旁，而且呢这棵树呢更要什么，更要生根，而且这个根要够深，然后可以摄取所以需要的养分水分，以及这棵树可以长得很茂盛，而且可以结果累累。另外一个画面圣经用来比拟我们的生命的，就是建筑物。 如何建造这间房屋。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台北101，我们知道他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来建，可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建什么呢？这个地基很重要。我也分享过，在我家对面，现在我就在家对面，他们在建 BTO。 前面两年我就看很多人去上班，可是上班的时候看不到有人，而全部躲在地底下去了，全部躲到地底下去了。所以我想他们在做什么，头一两年一年多没有什么在所谓在表面上的活动，没有他们走来走去，好多都是在地底下的，因为他们在挖，他们在做修下面的修车厂，可能做一些的、他们的水管各方面的东西。然后呢，后期的时候我发觉他们在建的时候，特别在过去这一年、去年2024年，很快的，他们一层一层这样建，是非常的快。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报道，新加坡的建这个 BTO 的速度是每40分钟一层楼啊，每40分钟一层楼啊，那是好久年前的我得到的数据，我跟现在可能是更快，我的 prefab 各方面的东西，每40分钟可以建一层楼，这是新加坡建屋子的速度，还是不够用了，所以还要等五年了，年轻人还要等好久。对，暂时住在爸爸妈妈家 OK 了、所以发现那个根基非常的重要，不管是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比拟为一棵树，我们需要生根，我们就算是一个要建造了一个房屋，我们也要立在一个可靠牢靠的一个根基上。所以我们如何，除了我们有一个牢靠的根基，我们知道这个根基，就保罗这边在特别在克林多前书三章那边有提到，待会我们会读，我们会发觉这个根基非常的重要。根基不稳的话，你建造上面的东西有一天经过的一些风吹雨晒与这个水冲的时候，它就会倒下去的。所以我们生命必须连接于这个根基，以我们这个属灵的话语来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与基督连接。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称自己为什么，我是真葡萄树，而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我们大家都是枝子。所以假如枝子不连于葡萄树的话，这个枝子再壮也没有用，再壮也没有用，它会死去的，因为它得不到滋养。然后呢，这个枝子如果离开葡萄树呢，它就会枯萎，它也不可能结出任何的果子来。我们的生命若不常常与我们的主的生命来连接的话，我们的生命外面看起来像好好，可是里面却是枯萎的生命，多年来也不能结出什么果子来。所以非常的重要，有了根基，我们的生命要连接起来，要连接于基督。第二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是我们要彼此的连接。加州、这个 Redwood、你们有去过 Redwood Park 还是 Sequoia Park、在 California 就、我去过一次、真的是很高，它的这个红杉树、可以长到100多米，300多尺，你在想300多尺有多高呢？差不多 Duxton 那个新加坡的 BTO 很高的那个，大概你假如你住在30层楼，你开你的窗，你就看到这棵树在你的面前，这很高很高的树。而且这些树这么高，我们知道树大招风，为什么这些树不会被风吹倒呢？为什么这些树它依然可以这样好多的在那边，而且生长得非常好，不管是下大雨也好，不管是很大的这个刮风也好，它们都屹立不倒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秘密，就是你看到它的枝条，它的枝条不是很深的，不像一些树非常的深，它的根，它的整个根部的系统大概只几尺而已，几尺而已，大概几可能两三米而已，所以算是比起这么高的这个树身来讲，这是非常浅的根。这为什么它们能抵御这么大的这些风啦、雨这些呢？答案就在这里。他们虽然很浅，可是他怎么这个根基系统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跟我连在一起，我跟他全部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借着彼此的力量，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抗这个风暴。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基督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单跟基督连接，你说我可以成为一个 Lone Ranger， 我是一个独行侠，我不要来教会，我不要参加小组，我不要什么不要，我就是来参加崇拜然后就回去了，很难的。你这样你的生命是很难成长的，有什么刮风下雨的时候，你发觉你一个人是很难去抵御的。所以为什么上帝形容我们教会是上帝的身体，我们各为肢体，肢体是需要彼此连接的。 一个肢体是因为这个身体的存在而连接。你把你的手指割下来，你的手指会被死去，肯定会死去的。就像你把一个枝子摘下来，这个枝子会被死去，这个枝子会死去的。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好不好？你跟你隔壁的说，很真心跟说说，谢谢你在这里，真的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我们需要彼此，不要以为哈，我们一首歌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哈，真的是你发觉我们的根不需要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建立得好的话，我们的根基我们知道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我们要连以这个生命的磐石。另外呢，我们要彼此的连接，各为肢体。所以不要一些小小事情、一些小误会，你就退群了、你就退组了、你就离开教会哈、不要，你的损失很大。所以真的有什么东西、一些、事情的话，可以解决的，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彼此的饶恕，在爱中我们彼此的来宽容。所以很重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根系、这个根的这个系统，帮助我们一起的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风浪。所以肢体或者是与身体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解决了。保罗说你们要扎根建造，所以我们进入这个建造的过程。建造，他这里说这个建造的过程，这个整个的建造，这个建筑物，这个房屋是要存至永恒的。所以你我今天投身我们、投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是否能存到永恒。所以在这里他讲到在、哥林多前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一个参照，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的去来建立我们的生命。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这个是和合本、或者是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我们要聪明，我们也要谨慎，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呢，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们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说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生命，然后呢，我们也要彼此的建立。如何的建立？第一，你要有聪明，就好像你选择在哪里建立你的生命，建立在那永恒的磐石根基上，还是建立在你的事业上，建立在你的家庭，建立在你的健康，建立在任何的任何非基督的磐石上。你发觉当这个风吹雨打的时候是耐不住的。所以这里讲到不单单是这样，一个聪明，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工头，一个工程师，他懂得如何的去做，然后呢，他会很谨慎的用什么材料来建，不可能全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你要选什么来建造你的生命，你要用什么料来建造你的生命。我们当中好多都养过孩子，你在想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是不是给他吃很多的所谓的垃圾食物，还没两岁就带去麦当劳给他 吃 French fries， 然后带去 Kentucky 给他吃炸鸡，然后给他喝甜甜的 Coca-Cola 还是什么，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妈妈爸爸？没有啊，我们自己喝无所谓，不他不可以喝，父母都是这样，自己喝喝喝。可是、吃炸鸡，孩子不可以吃炸鸡，为什么？不健康，自己不健康 OK。 所以你发觉我们要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建造，你用什么来建造？金银宝石草木禾秸。所以这里面谈到宝石，然后呢有金有银还有宝石，这三样。我想这三样比我可以做一个比喻，什么是金呢？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我们的信心要经过火焰一般的、然后呢就变成什么炼过的金一样，比金还要宝贵。所以我们的信心是需要经过考验，你用什么 来建造你自己的生命？是信心。你相不相信神？你相不相信神一直与你同在？好像我们唱了首诗歌一样，我知道你与我同在， 不管是在平顺的日子，或者是在遭难的日子，或者是在我健康的日子，或者是在我的生病的日子，主啊，你的爱不离不弃。这是信心，这是信心，相信上帝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相信你祷告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真心寻求他，他我们必寻见他，他也必我们所寻见。这是我们的相信。你的信心是什么？所以这个比金还要重要。所以当这些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就来刮你了，看你这个建筑稳不稳，看你的信心，还是说哎呀现在不行了不行了，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不要再祷告了，不要找上帝了，我自己反正祷告也不懂他什么时候会回答我的祷告，给我指一条生路，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很多人就会在这个时候他们就离开了。信心要经过考验。第二呢，赢，我用爱心来代表。为什么呢？因为犹大对耶稣的爱只不过是值得30两的银子而已。上帝耶稣在你的心目中又值得多少两呢？这个爱心，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爱心？怎么知道有没有爱心？爱心是把别人放在你之前，把别人的需要，把别人的感受，把别人放在你之前。家人特别容易哈，特别是父母对孩子，很多时候父母就很牺牲的给孩子，给到后期的时候发觉这个孩子长大了好像不大理解父母的爱，然后我们就说养儿方知父母心，然后希望他有一天有孩子过后他真的会明白。会吗？希望，真的希望，没有抱，真的是希望。也为他来祷告，当他成为为人父母的时候，他就能想起你这个老妈这个老爸如何的来教导他。爱心，爱心是彼此的包容，爱心是不计算人的恶，爱心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用这样的爱，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学习自己饶恕自己，也求别人的饶恕，也求上帝的饶恕。第三呢，就是宝石。宝石就是真理。怎么说呢？在圣经里面讲到天国就像什么，天国像一个寻找这些珍宝的人，哇，突然间他发现了一个珍宝埋在地里，他就变卖他所有的，就把这个珍宝把这个宝石给买回家了。什么东西比真理更重要？在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哎呀，智慧比财富还要重要，智慧比一切都重要。所以就他就说，我儿啊，你要听我的，你要侧耳听我的话，然后呢，你要寻求知识，你要寻找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们，智慧是从哪里来的？不是读一大堆书就有智慧。很多人读很多的书，很多的知识，可是这个人不一定是个智慧的人，也不一定是个聪明的人。保罗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我懂得如何不单说在我自己的生命建造，也要弟兄姐妹们也在你们的生命中彼此的建造。什么是真理？真理告诉我们，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是为了救赎罪人，这是真理。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要向神来交账，不管你信不信上帝，有一天你死了你要向上帝交账，这是个真理。真理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有复活的生命，而且他赐给所有相信的人权柄成为他的孩子。所以你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你另外一个身份除了你父母的孩子，你是上帝的孩子，这是个真理。这个真理要在你的心中一直保留着，当有谎言进来的时候，有别人跟你说不一样的话的时候，你要回到这个真理，你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看？不是我怎么看，我怎么说。所以这三个非常宝贵的，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你发觉三样确实是这样。我就从一个未信主到一个信主的一个过程大概来描绘一下。什么是真理？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告诉他们，他到处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告诉他们只有靠着他可以到天，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他这个真理，把这个真理告诉他们。可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为什么这个真理会来到？因为神爱世人，假如只有真理没有爱是非常残酷的。 我们就一直批判人，批判人，批判人。这个就是有些人真理就是这样。有些基督徒，sorry to say that， 就是有时候也是这样。基督徒，我们整天用圣经敲人家的头啊，我们所谓的用圣经来批判你，整天就批判，在这整个批判里面没有爱。所以每一个人要被人家批判的地方很多，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要指出我的罪，一定指得出；我要指出你的罪，我也指得出。可是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每个人指来指去没有意思，也不能彼此的造就。可是假如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是罪人，可是在这个爱里面却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叫做救赎的道路，借着耶稣的降生、死和复活，使我们可以得救的话，这样这个真理就是个福音。它不是个定罪的东西而已，它是个福音，它能使人得救。所以当你这样感觉的时候，请你知道上帝爱你，上帝把真理带到这世界来，你有没有信心？所以上帝说你要信。所以信心是我们入这个相信上，我们所谓进入神国的第一坎，这个门槛就是信心。所以为什么说你要信？你要信，因为神爱你，这是真的。神爱你，这是个真理。所以在这个宝石里面，发现保罗说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好像在一个福音里面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而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草木和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所谓的很表面的信仰，很表面的这些价值观，很表面的这些金钱的活动，金钱的一些生活形态。别人看起来哇，你这个人很厚利啊，可是真的很厚利吗？别人没有看你的时候你在做啥的？警察不在的时候你是 开车开你的速度是多快的啊？这个我们有时候也要 confess 啊，有时候也是会超标的，对吗？所以我们在想，草木和秸是不能耐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要经过火般的试验，火一般的试验。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易燃物，他们的耐火性是很低的。你的生命，这些建造你生命的东西的耐火性有多高？ Is it highly inflammable 还是 highly non-flammable？ 是什么？很容易就被烧光了吗？你的信心很快就被烧光了吗？你的爱心很快就被烧光了吗？你的真理很快的就变成很混淆，好像找不到一个定标了吗？草木和解，当这些遇到这些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你发觉甚至是火烧的时候，他们就站立不住。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的十节十三节，他说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日子就是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所以建筑师很重要，你要建什么东西，你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所以这个材料非常重要。第二呢，所以我们看这个材料，海砂物有没有人听过？在台湾80-9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这些建筑商就取巧，因为要赚更多的钱，因为海砂比河砂便宜很多。可是为什么海砂不用在建筑物上面？因为海砂有盐，那个盐会渗透，我们看到什么？这个盐呢掺到这个混凝土里面，最终呢久了它就会侵蚀里面的钢筋，钢筋一被侵蚀了就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啦？漏水问题啦，外露啦，鼻癌啦，然后呢整个东西地震就很快，这个墙壁就会裂。所以我大概查一查，大概80-90年代在台北，特别是北部那边啦，基隆啦，新北的一带，他们建了差不多有30,000多间的房屋是用海砂的，所以他们称为海砂屋。这近年年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投机的建筑商还用这些海砂来建造。今天你用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很漂亮，你不知道是海砂还是河砂，可是当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不是海砂。当地震来的时候，人家的家的墙壁不裂，你家的裂成3边，你就知道你的家是用什么料做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海砂物真的也害死好多的人，所以最后呢，你看他们只好把它给拆毁，来要重建，不能保留的，因为你越久，它的问题就越大。我们用什么 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是用海沙、用河沙来建筑这个房屋，在时代这现时代里面，还是用我们用草木和秸，我们用金银宝石来做。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是很需要上帝给予我们的智慧。他说：“我照着所给神给我的恩，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现在告诉你，你可以成长。你不单单只是每天喝奶，有一天你要吃食物，你要吃干粮。你可以成人，你的思想不留在那个幼稚的信仰的开端，你可以进入成熟，你可以成圣。”所以上帝给予我们这样，可是如何的在你的生命中建造？所以保罗说要有个聪明的工头，要谨慎的来选择我们看的什么，我们读的是什么，我们吃的是什么，你用什么来喂养你自己的灵魂，你自己的灵性是靠什么来成长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唯独你要懂得如何的话，你一定要存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要从一个聪明的工头，懂得如何的建立，不管是建立你的家庭，建立你的生命，建立这个小组，建立教会，什么都好，你要有聪明智慧，而这个智慧是来自敬畏上帝，不是一大堆的知识而已，而是敬畏上帝。当你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你就是个聪明人。哇，原来认识上帝使你聪明哦。我们以为读很多书就聪明了，不是，你认识上帝，你只是个聪明人。你不相信，你试试看。我记得 好多年前，我们有一个叫 IBLP 的一个 conference， 那个主要的发起人，这个事工的发起人，他本身不是个读书的料，他自己知道他读书比他班上同学都很差，所以他也很拼命的读，可是读来读去就是成绩就是一直都考不好。有一天他就去崇拜去，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就听牧师讲了这段这番话，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他讲我这个人很笨，不太会读书，可是原来假如我认识上帝，我就会聪明。所以我怎么认识上帝？他就开始很勤劳的在读经，很奇妙的，他花很多时间去读经。然后呢，在这个几个很奇妙的情况下，他突然间发现他的成绩进步了，他的成绩进步了，他在班上最后他是名列前茅的。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呢？他花更多时间来读圣经，不是花更多时间来做功课，来恶补，来去上补习班，不是。有时候上帝的智慧跟人的智慧跟世俗智慧是不一样的，你要选择什么？世人告诉你，你要读更多更多，你要懂，可是世上所有这些知识哪里学得完啊？我以前是常常看书的人，我以前我没有车的时候，我大巴的时候，我在巴士通常都会看书，驾车不可能看书，所以变成我看书的量也少了。我怎么样补足呢？我就买 audio book， 就是听了，很多 Christian audio book 就是有都把它念出来。你可以不同，可是你发现你再怎么听再怎么看，你很难读，太多了，资讯太多了， internet 太多了，这些资讯。你要学习聪明，你要什么都懂吗？不是，你回到最基本的，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上帝，你就变成一个聪明的人。你看看你周边聪明的人，这些都是聪明人。智慧，你喝咖啡之后就知道。现在看一看聪明人，好。他既然我们有这个根基，我们懂得怎么建造，这样这个果效，假如我们是照着这个根基来立我们的，照着这个圣经的话语来立这个根基，照着上帝的话语，我们如何的来建造的话，这样的一个建筑，这样的一个工程，一定有它的果效，有一个生命的见证。这个生命见证这里只指两样哈，我就只是这两样。第一样是什么呢？就是信心。这里讲到的就是信心，来使你这个信心可以坚固，一个坚固的信心。所以我们想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很坚固的信心，在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压迫之下，逼迫之下，他们的信心没有动摇。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他的三个好朋友被丢在火窑里面去， 他们没有因为这样他们就离开上帝。他这个三个朋友还跟尼布加尼撒王说，他讲我们相信神一定救我的，然后想完后可能想想，若上帝不救我们，我也告诉你，我背叛你的神的，就是这个意思，死就死吧，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不会因为怕死而离去。在逼迫的时候，你发觉这个信心，坚固的信心就显出来了。好，第二我们来看这个约瑟，这个约伯。约伯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受苦，所以很多基督徒现在经常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家人会生病，我明白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这个工作总是很不顺心，为什么家庭总是很多问题，很多事情你不明白，很多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可是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是你说的，我行得正坐得正，为什么还是有这些事情？请问约伯是不是行得正坐得正的人啊？他是啊，可是却有一些所谓不好的事情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怎么样？约瑟是他的错吗？爸爸疼我是我的错吗？上帝托我的梦我说给大家听是我的错吗？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对我？哎呀，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委屈，然后呢，被人家诬告，被下在监里，很多东西不明白。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你会放弃上帝吗？今天我们很多人的问题，现代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一切对真理的了解一定要经过我们的逻辑的考察，我们才可以接受。就像我们讲的，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上帝的，这是圣经的定义。我们的聪明的定义不一定符合圣经的定义，像我们是选择哪一方。我会在想，约瑟不是很明白上帝的心意，为什么人生经历这么多的坎坷，只是最终他明白了，当他的兄弟全部跑来找他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会在埃及这个地方了。可是几经波折这个期间，他有没有放弃上帝？他没有放弃上帝。甚至当你失败了又怎么样？彼得，基督所拣选的这个门徒，三次不认主，完了，信心毁了，崩毁了。可是因为那个根基没有毁掉，最终耶稣复活的时候，在加利利湖再次的来寻找彼得的时候，就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他就把他的信心重新的建立。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倒下去的，可是因为真根基没有被摧毁，我们又可以再来，对吗？你想想我们自己的经历，你每一次都信心十足吗？不一定。可是因为根基稳，就算我跌倒了，我可以再站起来，我做错了，我可以再回来。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这是我们生命的见证。另外呢，他讲感谢的心就更增多了。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一个真正在主里面成长的人，他常常会数算上帝的恩典。哎呀，上帝真好，上帝真好，都会讲，哎呀，上帝，想感谢赞美主。特别是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发觉很要 complain 更多东西 complain 了，对不对？这边痛了，那边痛了，以前很什么，现在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很多东西很烦，很烦，很烦，所以变成是好像你只是看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病痛，却忘了数算上帝的恩典。上帝让你活这么久，你才可以感觉到痛了，早点接你去，你连这个痛都不用经历了，对吗？你今天可以来，拿着拐杖来教会，感谢主。有些人躺在床上根本不能出门了，感谢赞美天父。想想你就会心里面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数算上帝的恩典。有句话这么说，感恩的心就是快乐的心。你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心存感恩，好吗？好，我们想我们就总结今天我们所说的就这几样。好，就是根基，生命的扎根，基督为磐石，然后生命的连接，与基督的连接，与肢体的连接。第二呢，建造，这是个永恒的工程，所以我们要聪明，我们要谨慎，我们需要智慧。然后呢，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材料，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第三，我们若这样做的话，我们必定看到这个生命的果效，信心是坚固的，然后呢，有长存感恩的心。我想我们有怎么的反思和应用，我给大家三个可以做的。第一，就是你要检查检视你的根基与工程。第一， 就是根基的检视。当信仰遭遇质疑、苦难突袭时，你本能的依靠是什么？是你的事业成就、你的人际关系、你的财富、你的健康，还是基督十字架？第二，你生命中有哪些沙土是需要被铲除的？海沙掺在里面不行了，变成海沙屋住不久，变成危楼。你生命中有哪些沙土是需要铲除的？可能是对物质过度的依赖，或者是对娱乐的上瘾，心中隐藏的偶像，亦或是未悔改的罪，这是根基的问题。第二，材料的检查，我全部打出来哈。金银宝石和草木和解，金是什么呢？经过火炼的信心，当你面对疾病事业，你是否真的信靠神？打个比方，这只是一个举例。另外就是银舍己的爱心，你是否常为他人牺牲时间跟资源？第三，宝石，持守的真理，是否敢于为圣经立场发声，为所信的站立？第四，草木和解是什么？就是表面的敬虔，是否只为他人的赞赏而服侍，寻求肯定的表现？你可以检查一下，到底你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你的生命。第三，讲到感恩的实践，你可以建立一个感恩的笔记，或者是一个我们讲 Thanksgiving Journal、你可以想每日写下三件感恩的事，无论大小，每一天你写三件。比如说，哎呀，今天很好的阳光，感谢上帝有阳光。哎，有一杯水，这么干净的水呀，喝了很清爽，人家给你的一句的鼓励，还有好多小小样的东西。然后呢，操练在平凡中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常常是在小事上向我们显明，因为大了他都做了，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最后呢，向大家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的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自在。那招你们，那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一起来接